请诸位大德翻开经本，佛说阿弥陀经第十页，第十页最后一行啊，第十页最后一行，我们先念一段经文对对地方，从第二句开始。能于娑婆国度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这是说明甚难稀有之事，也就是第一件甚难稀有之事了。在经文里面的第一个字能，就是指上面所说能为的能，于呢是在的意思，所以这一段经文是说本师释迦牟尼佛能够在娑婆世界成就无上菩提的意思。娑婆这两个字是梵语，也就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堪忍，这个意思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他所应化的这一个地区呢，众生几乎都是业障深重，刚强难化，虽然在这五种浊恶的环境当中，可是这一些众生呢却都能够忍受得了，在这种这么苦的环境当中呢，他还舍不得离开，还留恋在这个地方，所以叫堪忍啊。那么什么叫五浊恶世呢？所谓浊就是浑浊的意思，也就是污秽不洁净的意思。在楞严经里面有几句话说，就好比清水，很清洁干净的水，如果有人把沙土呢，把泥沙呢投到水里面，于是呢水就会变浑浊了，而清洁的相也就会失掉了，这个就叫浊。这是从比喻上来说明浊的意思，换句话说有五种坏处的恶世界就叫五浊恶世。到底哪五种呢？第一是劫浊，所谓劫梵语呢叫劫波，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十分呐、啊，十分有大十分、中十分、小十分，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大劫、中劫、小劫。那么一个小劫到底有多长呢？佛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从人寿最低的十岁开始，这个十岁就是讲的平均年龄，每过一百年呢、啊、就会增寿一岁，也就是说每过一百年人的平均年龄就会增加一岁，就这样一直增加到人寿八万四千岁。八万四千岁这是人寿最高的岁数。那么在人数增加的这一个阶段就叫增劫，然后再从人数八万四千岁每过一百年减一岁，一直减到十岁为止，这个阶段就叫减劫，这样一增一减就叫一个小劫，一个小劫啊，各位大德呢回去可以自己算算看，八万四千减十挂户乘以一百，你可以把十岁忽略掉，也就是八万四千乘以一百， 再乘以二增减啊，大概1680万年是一个小节啊。那么20个小节为一中节，4个中节是一个大节。可见的节是说的时间呢、啊。既然是讲的时间，那怎么会走呢？时间哪有什么走不走的？可是在平常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听到别人讲，现在这个年头不好啊。这个年头不好，就是这一个时节不对的意思。而这个呢，也就是我们经典上所讲的节奏。换句话说，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有浊恶的现象，所以节奏本身并没有字体，那么它的轴呢，是由下面四轴，也就是见轴、烦恼轴、众生轴、命轴这四轴的积聚交错才产生的。就像经典里面所说的，如果在简洁，当我们人寿减到20000岁的时候，减到20000岁，平均年龄，人寿从84000岁减到20000岁的时候，这一个时候呢，众生就会有见浊劫，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四种现象就会发生了。而这一个时候就叫劫浊，20000岁的时候，当我们人寿减到100岁的时候，这一个世界就叫五浊恶世。可见的下面那四浊的积聚交错，越是增长越是激烈，那么浊恶的现象也就越激烈了。所以这四浊的积聚交错就是劫浊的相。那么说到我们现在的世界呢，我们到底是在怎么一个世界里面呢？我们都晓得，本师释迦牟尼佛当年降生的时候，那一个时候的人寿正好是简洁100岁的时候，也就是人类平均年龄是100岁的时候。换句话说，在那一个时候，我们已经进入到五浊恶世的时期了。那么佛距离我们现在呢，大概是2550年左右。现在是佛历呢，刚好是2550年了，2550年了。可见得我们现在的世界更是浊恶不堪了。那么我们反过来看看西方极乐世界，他们那一个地方，他们那一个地方是清净国度啊。我们这里的五种浊恶，他们都没有。换句话说，他们那边是五种净土，没有这些浊恶的现象啊。当我们晓得这种事实的真相以后，我们就应当要舍浊就清，要离开，要舍离这个五浊恶世，求生彼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超越劫浊啊。那么在这个劫浊当中，如果要不是待业往生，那是很难很难得度的。这是我们应当要细心去想一想的。第二个是见浊，见是说的见解，见解浊了，可见的这个是讲我们众生的见解都不正确，都失去了正知正见，所以称之为见浊。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就可以看出来，见浊的体是五力识，那么它的相呢，是诸见自胜，各种邪知邪见，错误的见解呢充斥在我们世间。没有一个人有正知正见的，这是见浊的相状啊，也就是他的样子。 那么什么叫无历史呢？这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讲的那五种见惑。惑是迷惑，换句话说是五种错误的见解。而这五种错误的见解为什么称之为历史呢？就是因为这五种错误的见解能够驱使我们众生造作出种种的恶业来，使我们堕落，使我们屈入生死轮回当中，堕在轮回当中，所以叫做是。而且它的作用呢又非常的迅速，非常的猛烈，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五历史。那么这五历史也就是这五种错误的见解呢是这样的，我们一个一个来介绍。这个对我们来讲相当的重要，因为你想要了脱生死，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一定要把这见思烦恼断掉。第一个是身见，身就是我们这一个身体，一切的众生呢都执着我们这个身体是自己啊，从自己身上起见解，贪爱自己的身相，而不知道自己的这一个身相是四大五蕴因缘和合而现起的一个幻象啊，不是真实的。就像《金刚经》里边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不了解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幻象，是虚妄无常的，不是真实的。可是，一切众生却执着这一个身体为我，以为这个是我。他不知道这个身体生生世世都在换的。这一生我们这个身体，如果这一生我们不好好修学，下一辈子轮回，说不定堕畜生道，畜生为狗，那我们的身体就一条狗。所以这个身体是虚妄，是无常的，它不是我啊。就像我们每天穿的衣服一样，今天穿这一件衣服，明天换另外一件衣服，天天都在换，我们这个身体也是生生在换。所以如果执着这个身体是我，这是第一个错误的见解。第二个是边见，边是两边，那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相对的，就像断跟长是两边，是相对的，有跟空也是两边，情跟无情是两边，在这些相对两边当中执着一边，而不能够觉悟到自己的见解是偏不圆的，同时也不晓得自己的见解是错误的，这个就叫边见。就像有些人执着人死了呢就没有了，他不相信有来世，不相信有来生，他认为人死了以后就像灯灭了一样，就像蜡烛烧尽了一样，一了百了。这一种见解就叫断见。还有一种人，他也相信有轮回，可是他认为呢，人死了以后来生还是做人，狗死了来生还是做狗。他这一种见解就叫常见，像这些见解都是错误的，都不是正确的，都是属于边见。我们都晓得众生有六道轮回啊，当然这是讲一般啊，不见得人死的还是人啊，狗死的还是狗啊，也不见得，也不是一死百了啊，还是有来生的。像这种见解都是错误。第三种是见取见，这一种见解跟第四种的借取见呢，我们一般都把它称之为成见。 只不过一个是执着在果上，也就是对于果报的成见，一个是对于修因的成见。而对于果报的成见，在我们佛法上就称之为见取见。这种见解是非果即果，不是真正的果报，他在那里嫉妒分别，以为是真正的果报。就像许许多多的宗教，他们把天堂当作是果报，认为这是究竟的，他不晓得天不是真正的果报，不是究竟的。因为天人也有生死啊，还是有轮回啊，所以它不是真正的果报。如果我们认为升天就得到永生了，这就是非果即果，这一种见解是错误的。这是说我们佛教以外的。那么在我们佛门里面呢，也有这种现象啊。就像在小乘法里面，如果我们认为证得阿罗汉果是究竟的果报，那也是见取见。我们晓得阿罗汉虽然也是一个果报，但是它并不是究竟的果报，因为阿罗汉并没有明心见性，还没有到究竟无上的涅槃。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当作究竟的果报，那也是错误的。像这种见取见，特别是在古印度的那些宗教里头最常看到。因为涅槃这个名词呢，是古印度所有宗教的通称，他们的果报都叫做涅槃。而许许多多的宗教都把四禅天跟四空天误认为是究竟的果报，误认为是最究竟的涅槃。哪里知道等到时间到了，寿命终了了，依然还要堕落，还要轮回啊。像这种见解就叫见取见，是果报上的成见。说到我们学佛的人，像这种见解，这样的见解也有时候也难免会发生啊。就像自己没有证果，而自己以为证果；自己没有得定，以为得定了。这些都是见取见。就像坛经里面，六祖坛经里面所说的智谎禅师啊，他在五祖会下就自以为自己开悟得定了，得禅定了，所以回到他自己的常住了，苦修了20多年，后来遇到玄策禅师把他点醒了，他才真正明了20年错过了。而在亲近六祖大师以后，这才真正开悟了。我们想想看，连智谎禅师都有见取见，何况我们初学的人呢？所以我们自己要特别注意到，特别警觉到这一种错误见解的发生呢。第四种是见取见，这是一种在修因上所发生的成见，也就是在修行的方法起了错误的成见，这是非因即因，不是这个因，而我们自己以为是这个因，这是一种很大的错误。我们就以一般宗教来讲，就像有些宗教说信了上帝就能够升天堂，这一句话说得很笼统啊。我们知道升天堂有升天堂的因缘， 并不是说信了就能够升天堂的。升天堂的因在其他宗教里面有所谓的十诫，摩西十诫了。十诫的确是升天的标准，这跟我们佛门里面所讲的十三业道是相同的。所以能够把十诫修好，这才是升天的真正因缘，也才能够真正取得升天的资格。这是我们在其他宗教里面所看到的。那么在我们佛门里面呢，也有这种现象啊，也很容易发生这种见解啊。就像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那么是不是念佛就能够往生净土呢？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每天念阿弥陀佛，将来我们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是很危险的。为什么？怕的是我们又堕在非因即因里头。净土经论里面，弥陀经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本经里头告诉我，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这是往生的条件啊，并不是说念了就能够往生的，是要念到一心不乱，要念到心不颠倒，这样才能够往生啊。另外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做一个参考，就是我们佛门里面常常讲的戒定慧，这是佛法修学的原理原则。我们晓得戒律的目的是在得定啊，因戒生定啊。可是戒律我们千万要注意到，它是自律而不是利他的。一个持戒的人，如果他所看到的不是这一个人破戒了，就是那个人作恶了，那我们想一想，即使我们的戒持得非常的清净，我们能不能得定呢？不能啊。为什么不能？因为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的时候，我们是随见随起分别心，我们天天在那里分别，这个人犯戒了，那个人又造恶了，随时随地都在起这种分别心，拿着戒律就好像把戒律当作一把尺在衡量别人一样。我们要晓得定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一接触到外面的境界，心就动了，就在那里起分别心了。像这样的持戒，我们的戒律持得再清净，我们的心也是定不下来，这是绝大的错误。再说定还是手段啊，不是目的啊。定要开的智慧，因定发挥啊，这才算达到了目的啊。因为只有定没有慧，那是不能够开悟的啊。所以真正的智慧是从禅定，也就是从清净心一心不乱当中所生起来的，这是我们千万不可以误会的。如果我们一误会一有偏执，那我们就会堕在戒取见里头了。五逆识里面的最后一条是邪见，邪见的范围比较广，凡是前面四种所不包含的错误见解，就像堕在顽空里头，都是属于邪见的一条。 属于邪见这一条里面。那么邪见里头最严重的就是不无因果，不相信有因果报应，这个是最大的邪见。以上这五种都是错误的见解，都是不正当的见解，都会使我们造作恶业，都会混浊我们的自性，所以称之为见种。说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他们那边都是诸上善人，没有这五种错误的见解啊。换句话说，人人都是正知正见，这种环境实在是太好了。特别是在我们初学的这一个阶段，因为我们总是免不了要受环境的影响啊，要受别人知见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自己的知见正，想要超越见种，最好的方法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那个地方，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我们耳朵所听到的，我们所接触的环境，所接触的人事，都是正知正见。换句话说，自己获得正知正见的机会太殊胜了。第三种是烦恼种。烦恼是说我们呢心理上昏烦、恼乱不安的意思，可见得它是一种妄心。所以烦恼浊是以五顿时为体，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时候了，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五种错误的思想。那么为什么这五种错误的思想称之为顿呢？因为这五种妄心呢，比前面那五种妄见还要迟钝，没有那么样的猛力，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五顿时。我们知道，贪心它能够使我们感受饥饿、饥馑、匮乏的果报。为什么？你施不得，你不肯布施，当然将来就没有财富，没有善的果报，没有福报。你不施怎么能够得福呢？所以贪心会使我们感受到匮乏的果报。嗔心这是刀兵残杀的业因。痴心呢，它能够使我们感受病苦的苦报。为什么？愚痴呢，这是畜生道的业因。愚多到畜生道呢，你随时都会感受有生命的危险啊。比如说你堕到畜生道，好，我们看一般的畜生道，它随时都有生命的威胁啊，会感受到病苦啊，会感受这些苦报啊。可见的这五种思想上的错误，他能够招感刀兵、瘟疫、饥馑这小三灾，甚至于连水火风这大三灾，也是我们众生贪嗔痴三毒所招感而来的。所以烦恼浊的相状，它的样子就是三灾感召，感得三灾的果报。接着我们也想把这五种错误的思想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一个是贪心，这大多数发生在顺境，也就是我们心里面所喜欢的、所欢喜的，心里面一欢喜呢，就想要得到，拼命的去追求，而当自己得到了以后，又舍不得给别人，不肯布施给别人，像这些都是属于贪烦恼啊，都是贪心啊。换句话说，这是对于顺境起了贪爱， 不能够看破。第二个是诚心，这是在逆境里头，在逆缘里面不能够忍受啊，在这种环境现前的时候，就会升起怨天尤人、嗔恨的心、不平的心，就会生出来。他不晓得顺逆境界，甚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医报、我们的正报，都是有因缘的。就像某个人享福，那他过去生当中一定有培福，一定是广知福田。那么我们现在受罪，那是我们过去生当中一定造作恶业的因缘啊，所以这一生才会得到这种果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那么我们就不会怨天尤人。世间法这样，佛法也不例外啊。就像诸佛菩萨发愿弘法利生也是一样啊。诸佛菩萨自己的功德智慧福德都已经圆满，照道理来讲，他们度众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才对。可是我们要晓得，如果我们众生要是没有福，我们众生得度的因缘还没有成熟，那诸佛菩萨还是束手无策，还是无可奈何。可见的度化众生是要度的是那些机缘成熟的众生啊。所以佛法里面，佛门里面常讲一句话，常讲一句话，佛度有缘人啊，你因缘还没有到，佛菩萨没有办法。换句话说，众生得度的因缘成熟了，佛菩萨才会出现在世间呢。众生得度的因缘不成熟，那么佛菩萨就不会出现在世间了。第三个是痴心，痴是愚痴，所谓愚痴，简单的讲，就是对于邪正、真妄、善恶、是非、利害没有能力辨别，这个就叫愚痴啊。如果以我们学佛来讲，哪个是真正的佛法，哪个是假的佛法，哪个是纯粹的佛法，哪个是有掺杂不纯的佛法，如果我们不能够辨别清楚的话，那也是愚痴啊。这一条对我们末法时期众生的阻碍尤其深重啊。因为末法时期就像佛在楞严经里面所说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没有能力辨别邪正，那我们就不能够断烦恼障，换句话说，我们也就没有办法超越烦恼阻了。第四是慢心，慢是功高我慢，对于一切众生升起的傲慢、骄傲，不能够谦虚，这是我们的根本烦恼。因为有了共高我慢的心，那我们的恭敬心就决定升不起来了。所以佛法的修学，不管是大小乘，首先要破的就是傲慢。就像华严经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他第一条大愿就教给我们要礼敬诸佛。我们要晓得华严经里面所说的是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一句话留到留给诸位大德好好去参，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成佛，等到我们谈下一部经再来讲，先回去好好想一想。你看我明明是凡夫一个，为什么说我是佛呢？华严经里面说得很圆满啊。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可见的这里的诸佛并不是只是说的那一些实证果位的诸佛菩萨，就是连其他六道凡夫也包括在里头了。换句话说，我们要礼敬一切众生啊。所以这一条大愿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破除共高我慢的心。我们知道十大愿王是我们成佛一定要修学的十大纲领，而在这十大纲领里头，第一条就叫我们要断除共高我慢的心。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我慢心对于我们学佛的障碍是多么的重啊。第五是疑心，这里的疑是对于圣教、对于佛菩萨的教诫、对于佛菩萨的经典起的怀疑了，怀疑他们所讲的理论，怀疑他们所讲的方法，怀疑他们所讲的种种境界。如果我们对于佛菩萨的经教起了怀疑、起了疑心呢，而不能够依教奉行，那么我们不但世间的善法无从修学，而且连出世间的善法，甚至于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横超三界、了脱生死的境界也没有办法修学啊。那我们就错失了大利益了，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因为以上这五种错误的思想，这五种妄心的反动恼乱，能够混浊我们的自性，所以叫做烦恼种。我们反过来看看西方极乐世界，他们那边都是诸上善人，没有这些烦恼的障碍。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要超越烦恼种，想要很快的成就菩提，那只有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最快的一个方法。第四条是众生种，它是以染五阴见慢为体的。什么叫做染五阴呢？因为我们众生的身，我们这一个身体呢，是由四大五阴众缘和合而生起的一个假象，所以称之为染五阴。所谓五阴，就是色、受、想、行、识，是由这五阴积聚合合而成的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个物质的身体，皮肉筋骨，是由地水火风这四大合合而成的。通常我们叫它做色身，而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在佛法上，就称之为色法。换句话说，它是属于五阴里面的色阴。我们现在是在分析色受想行识，也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这四大五阴所合合成的。这个身体就是一色法。换句话说，它是属于五阴里面的色阴了。除了这一个色身以外，我们还有一个精神的，也就是一般我们在唯识上所说的心法。而这个心法一共包含有八识心王、五十一个心所，其中前面五识，也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识，他们分别缘色声香味触，而领受外面这五层的境界。那么受呢，它就有领纳的意思，所以前面五识是属于受因。第六识，它能够起种种的嫉妒分别，能够想象法尘的境界。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讲，就像我们心里想一个火车站，我们想到一个火车站，就有一个火车站的样子在我们心里头。 他会想象法尘的境界啊。那么想就有取向的意思，所以第六是属于想因，第七是呢，它的作用是恒审思量，念念千流变异，就好像很急的流水一样。那么行就有千流的意思，所以第七世是属于行因。说到第八世呢，我们都晓得第八世它是支持习卵兽，使习卵兽在这三样东西呢，这三者呢，在我们这一期的注释当中不会散坏掉，这就是第八世的功能。那么世呢，它就有支持的意思，所以第八世是属于五音里面的四音。可见得我们众生这个身体的确是由五音合合而成的。那么见慢呢，这个见是第七世四大烦恼里面的一个，也就是错误的见解。这个错误的见解就是偶执，执着五音是偶，以为我有主宰的能力，我有自在的意识，其实主宰跟自在全都没有啊。我们不得自在啊，就像我们过去常提的一个简单举一个例子，就像我现在身体很痛啊，我生病了，你能够叫他不痛不生病吗？不能够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主宰，我们不自在啊，我们是业报之身，受业力支配啊，不得自在啊。而认为自己有主宰，自己有自在，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执着啊。慢就是傲慢，只要有我，那总是会认为我比别人高，我比别人强啊。这一个共高我慢的心，自自然然就会升起来了。不要说我们了，就像那些贫贱到极处的乞丐，虽然在他在马路旁边向人家要钱了，可是当他看到那些富有的人走过去的时候，他还瞧不起他们的，他在旁边说风凉话，那有什么了不起啊？只不过有了一些臭铜钱罢了。换句话说，就好像他比他们高一点了。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我慢的烦恼是一切众生俱生的烦恼，只要有我，那他就会有傲慢。以上所说的是众生走的体啊。那么说到他的相呢，恶名慧称啊。你看，如果我们把众生跟佛相互比较一下，那我们众生这个名称实在太下劣、太鄙落了。不管是色法或者是心法，无非是什么呢？不见啊，无常啊，苦啊，空啊。我们想想看，我们从头到脚三十六物悉皆不见啊，内外身心有生必有灭，而且这个身体又是众苦所及啊。再说我们这个身体，不管我们怎么样去保养它，怎么去爱护它，到最后还是一场空啊。的确是不净，是苦，是空，是无常啊。在六道轮回当中确实备受诸苦啊，三苦八苦通通都具足，所以称之为浊啊。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西方极乐世界，他们那边清净庄严，微妙相好，就像《无量寿经》里面 所说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每一个人都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相好跟佛一样啊。如果我们要是把这两个世界比较一下，那我们就应该要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超越烦恼浊，超越众生浊。在我们这一个众生浊的世界里面，我们一定要对西方极乐世界有信仰的心，有心求的心，真正想要去，不是虚情假意的，是真心的，不是只是嘴巴说说而已，而是真的想要去的。那么对我们娑婆世界一定要有厌弃的心，要有厌离的心，真正想要离开，绝对不会留恋这个世界的种种，要这样才能够超越，才能够转众生走成莲花化身清净圣妙啊！我们要晓得，过去我们在这个地方常讲一个观念，佛菩萨一定满你的愿，换句话说，你如果对于这个世界还留恋，还放不下，还舍不得，那佛菩萨绝对满你的愿，不会来接引你。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真正能够放得下了，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真正想要去了，那么有求必应，佛菩萨绝对来接引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绝对来接引你。阿育大师在要解里面讲得非常好，能不能往生就在信愿这两个字啊！你真能够对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真正升起的信心了，清净的信心，真正发愿想要往生了，不是虚情假意的哦，不是嘴巴说说而已啊！就像我们在这里研究弥陀经，在讲堂里边，心真的很清净的，想要真的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出了讲堂，离开这里的，又在五欲六尘里头，又留恋在这个世界上，这是入水道心呐、啊，这是有口无心呐、啊。这样佛菩萨就没有就不会来接引我们，所以我们真正想要去想要往生的人，一定要厌离的心，要心求的心，对西方极乐世界真正想要去，对于我们娑婆世界真正能够放得下，这样一定能够往生。把这一句佛号好好念，你的品位就会很高了。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就介绍到这个地方。五浊第五条命浊就留到下一次再来讨论。